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KKNW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财经节目。今天是2025年3月21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Vivian。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是会首先回顾一周数据，接着会播报一些快讯、个股与公司聚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收盘的数据。美股今天收高，三大股指本周均录得涨幅。市场参与者继续评估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影响。联邦快递财报发出美国经济未来困难的强烈信号。纽约联储行长称，美国经济下行与通胀上行风险都非常高。道指涨32.03点，涨幅为0.08%，报41,985.35点。纳指涨92.43点，涨幅为0.52%，报17,784.05点。标普500指数涨4.67点，涨幅为0.08%，报5,667.56点。本周道指累计上涨1.2%，录得两个多月以来的最大周涨幅。标普500指数上涨0.51%，实现五周以来的首次上涨，由此结束一年多以来最长的连跌周数。纳指本周上涨0.17%，止住此前连续四周的下跌。本周中期，投资者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评论中得到了一些安慰。鲍威尔表示，美国经济整体基础稳固，但是他警告称，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源于对特朗普政策影响的不明朗前景，并强调当前市场的不确定性异常高企。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 LSEG 编制的数据，交易员预计今年美联储将降息约70个基点，在六月会议上降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为70%。本周，包括日本央行和英国央行在内的多国央行也都发表了基调谨慎的评论，凸显了因贸易紧张局势升温而导致的经济前景不可预测。Principal 资产管理公司全球多资产与量化投资主管 Todd Jablonski 表示，特朗普的政策给市场带来了多年未见的不确定性。联邦快递股价大跌，拖累其同行 UPS 走低。由于涉及多个行业和地域，联邦快递公司的业绩通常被视为全球经济的晴雨表。联邦快递的表现被视为美国经济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其下调预测和持续的经营挑战可能预示着更广泛的经济困境。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将密切关注其未来的表现以及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交通运输板块普遍走低，被视为美国经济健康状况关键指标的道琼斯运输指数录得一年多以来最长的周连跌。持续的全球贸易战可能颠覆美国经济并挤压企业盈利，对于这种状况的担忧导致最近市场波动加剧，投资者对风险较高的资产普遍持谨慎态度。市场仍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对等关税和行业关税计划的出炉，预计这些关税将在四月初生效。关于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影响，德国商业银行分析师写道，这只会增加公司面临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公司因此暂时冻结了新职位招聘和投资计划。运动服装制造商耐克股价大跌，该公司警告称，第四财季营收下降幅度将大于分析师的预期。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预测第三财季营收高于市场预期。在最近市场暴跌中，首当其冲的是此前领涨的苹果、亚马逊、英伟达等高科技成长股。特朗普政府在马斯克领导的 政府效率部门协助下大规模裁减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对此，许多批评者认为这些裁员举措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经济分析师 Steve Leisman 表示，政府效率部门的影响是导致裁员的首要原因，其次是市场和经济状况，然后是企业破产。大部分政府部门的裁员行动可能才刚刚开始，还不会在两月的非农就业报告中体现出来。这些工作人员在遣散费用完成之前不会被算作失业人员。根据 Leisman 的说法，特朗普政府及 Dodge 裁员行动的最终经济影响取决于私营部门能否为这些失业人员提供工作岗位，以及能否弥补这些岗位流失带来的损失。周五有消息称，白宫官员正在评估第二轮大规模裁员的提议，这可能导致数万个联邦政府职位被裁减。两位知情人士表示，尚不清楚新一轮裁员的全部范围，所有美国政府机构都已提交计划，没有设定完成评估的截止日期。其中一位知情人员称，白宫希望整个过程在九月底之前结束。政府效率部正在与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以及人事管理局一起进行评估。双线资本创始人兼 CEO Jeffrey Gundlach 表示，随着经济衰退风险的加剧，市场可能将迎来另一段痛苦的波动期。他表示，我认为投资者早就应该调整他们的投资组合了，我们即将面临新一轮的风险。他还指出，未来几个季度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50%-60%。他还表示，我确实认为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比大多数人认为的要高，实际上我认为未来几个季度内衰退的可能性超过50%。他建议美国投资者减少对美国证券的依赖，并在欧洲和新兴市场寻找机会。周五，投资者密切关注包括纽约联储行长和芝加哥联储行长等在内的货币政策制定者的讲话，尤其是其中可能涉及特朗普关税对经济潜在影响的观点。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古尔斯比说，如果关税范围有限，那么通胀的影响可能是暂时性的。他表示，进口只占 GDP 的11%，因此如果关税是一次性的，且没有引发报复措施，也没有扩大到最初适用范围之外，那么他们对通胀的影响更有可能是暂时性的，而货币政策也会选择忽略这种影响。到目前为止，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通过两轮行动对中国征收总计20%的关税，并对钢铁和铝进口征收了关税。4月2日还将有更多措施出台，届时特朗普政府将宣布所谓的对等关税。加拿大、欧盟和中国已经采取了报复性关税，或正计划这样做。古尔斯比补充说，如果关税规模更大，且其他国家采取报复行动，美联储可能被迫做出回应。关税规模越大，就越像供应冲击，我们就越难说可以忽略他们的影响。他表示，硬数据仍显示美国经济强劲，并且重申，如果通胀继续降温，他预计未来12-18个月内利率将下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姆斯周五则表示，目前尚无法确定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对通胀的影响。他同时指出，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正在上升，但央行仍有时间决定货币政策的走向。威廉姆斯在巴哈马发表演讲后，通过视频与记者交流时表示，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和通胀的上行风险都非常高。这一前景变化已经在本周早些时候发布的美联储最新预测中有所体现。他还认为，美联储目前规划的货币政策路径是合理的，该路径维持了今年两次降息25个基点的预期。他指出，当前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 并表示我们并不急于做出下一次利率政策的决定。在谈到关税及其影响时，威廉姆斯表示，尽管美联储官员对可能发生的情况有了一些清晰的认识，但关于最终结果如何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评估通胀影响时，他表示，这实际上取决于政策的具体内容以及经济中其他方面的情况。好，再来看一些焦点个股。英伟达日前宣布将在波士顿开设一个量子计算研究实验室，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运营。该公司在3月18日的新闻稿中表示，加速量子研究中心，简称 NVAQC, 将把领先的量子硬件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相结合，实现所谓的加速量子超级计算。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周四在公司年度 GTC 大会首届量子日活动上宣布了这一消息。英伟达表示，包括 Quantum, Quantum Machines 和 Q-Era Computing 在内的量子计算创新者将利用 NVAQC 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瑞银在 GTC 会议第三日报告中表示，英伟达的数据中心营收有望从2025年到2028年将至少增长两倍，并指出数据中心资本支出方面仍存在亮点。此外，人工智能智能体 AI Agents 的发展，三星的 HBM4 技术，人形机器人的进步，以及液冷解决方案的优势也被重点提及。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首批 Megapack 储能系统21日正式出口，并将运往澳大利亚。据悉，后续在上海储能超级工厂生产的 Megapack 储能系统将供给国内和亚太市场。券商 Wedbush 维持微软目标股价为每股550美元。据报道，苹果公司在19日因未能兑现 Apple Intelligence 承诺而被发起诉讼，该诉讼由克拉克森律师事务所提起。该律师事务所还就谷歌和 OpenAI 的人工智能实践提起了诉讼。原告指控苹果对延迟发布的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的推广构成了虚假宣传，并涉嫌违反不正当竞争法。谷歌近日宣布以320亿美元收购云原生应用保护平台 CNAPP 提供商 Wiz 的交易，被视为迄今为止全球最有价值的网络安全收购案，同时也是谷歌的一项里程碑式交易。亚马逊声明称，已经开始向其供应商、商业客户和其他公司出售碳信用额，这些信用额可以用来抵消碳排放。此举正值企业、项目开发商和科学家就碳信用额度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用于帮助企业减排，以及如何确保信用额度的质量展开激烈辩论之际。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包括 Flickr、 房地产资讯公司 Seneca 和消费品电子公司Corsair 在内的几家公司已经参与了该计划。耐克销售额指引逊于预期，诺和诺德的竞争对手李来减肥药登陆印度，金科能源与德国 AIS 公司完成光储项目签约。好，值此特斯拉连续第九周下跌之际，我们来看一下美股七巨头在2025年致敬的数据。Meta 是七巨头中唯一在2025年股价上涨的股票。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以及对关税影响的顾虑引发了市场抛售，使得所有主要股指在今年都处于下跌状态。特斯拉是今年表现最差的股票，股价已经下跌超过 40%。 到目前为止，对于大型科技巨头来说，2025年是痛苦的一年，而这一年才刚刚开始。 七巨头中有六家公司的股票年初至今已经有明显跌幅，其中特斯拉的股价下跌了40%，领跌重股。 Meta 是唯一的例外，保持着微弱的涨幅。科技股的下跌距离这些公司的领导者们齐聚华盛顿参加特朗普总统就职典礼仅仅过去了2个月。此前在特朗普11月胜选后的大选中反弹行情中，许多大型科技股还曾创下过新高。如今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以及对关税影响的顾虑引发了市场抛售，致使2025年所有主要股指均处于下跌区间。本月早些时候，在科技股占比较大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遭遇自2022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天，这些大型科技股的总市值蒸发超过7500亿美元。像芯片宠儿英伟达这样的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企业也未能幸免这场动荡。2025年这家芯片制造商的股价已经下跌近14%，自1月份创下历史新高以来市值蒸发了近1/5。这家曾跻身3万亿美元市值俱乐部的公司自那以后已经损失了7670亿美元的市值，即便在其年度 GPU 技术大会之后，其股价本周仍呈下跌趋势。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人工智能竞赛中的另一个关键领军企业今年股价下跌超过14%，自上个月创下收盘记录以来已经损失约1/5的市值。微软的股价连续8周下跌，正朝着这个趋势发展，这是自2008年2月以来最长的连跌记录。特斯拉遭受的损失最为惨重，自去年12月创下收盘记录以来，市值已经蒸发约7800亿美元。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和特朗普的密切关系也没有能够保护该公司股价，其股价正朝着连续第9周下跌的趋势发展。苹果自去年12月创下收盘记录以来已经损失近7000亿美元的市值，在这期间股价下跌了17%，而亚马逊的股价则下跌了18%。这家电子商务巨头的股价正朝着自2022年5月以来最长的连跌记录发展，当时其股价连续7周下跌。虽然 Meta 公司保持着微弱的涨势，但它也经历了相当程度的动荡，其股价正朝着连续第5周下跌的趋势发展，这将追平2022年10月连续5周下跌的记录。自2月14日创下收盘记录以来，其股价已经损失了1/5的市值。好，再具体来看一下关于联邦快递的报道。联邦快递财报发出美国经济未来困难的强烈信号。美国运输和物流巨头联邦快递公布了其第三季度财务数据以及对刚刚结束的财年的展望，结果显示困难将持续存在，2025财年可能成为连续第3年销售额下降的一年。联邦快递有4个主要运营部门， FedEx Express 全球领先的快递运输公司，通过其广泛的航空和地面网络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快递服务，占总收入的47%。 FedEx Ground 北美领先的小包裹地面递送服务，占总收入的39.1%。 FedEx Freight 零单货运 LTL 领域的主要参与者之一。零单货运是指将多个货物集中在一辆卡车上进行运输，占总收入的10.3%。最后是 FedEx Services， 提供支持功能的部门，包括销售服务、市场营销、技术、通信、客户服务、技术支持、计费、行政管理等等，以支持公司的各个业务板块。这部分占总收入的4%。 该公司预测2025财年业绩将会下降。由于企业对企业的运输需求疲软以及经济环境的影响，联邦快递已经下调了其年度预测。作为经济气候的前沿测试者，该集团指出，通胀压力和全球贸易攻势，尤其是来自特朗普的政策，是导致贸易放缓的原因。联邦快递首席财务官 John Dietrich 表示，我认为可以合理假设宏观经济环境不会显著改善，至少在2026财年上半年之前不会改善。换句话说，直到今年年底。目前预计收入将略低于2024财年，此前该集团预计销售额将保持稳定，每股收益 EPS 预计在18-18.6美元之间，而此前预期为19-20美元。在这一指标上，2025财年将是另一个增长年，因为该集团倾向于股票回购，流通股减少会机械地提高每股收益。联邦快递计划今年回购价值25亿美元的股票，从2015年到2024年，流通股数量从2.838亿股减少到2.408亿股，下降了15.1%。联邦快递还将通过13亿美元的股息补充股东回报。为了在不影响股东回报的情况下，将利润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联邦快递将继续减少资本支出，即所谓的 CapEx。今年的资本支出将降至49亿美元，而2024年为52亿美元，2023年为62亿美元，2022年为68亿美元。尽管如此，第三季度并非完全糟糕，甚至略微超出了分析师较为保守的预期。假日季节的需求保持稳定，但整体上比往年更为复杂，主要原因是感恩节和圣诞节之间的时间较短，恶劣天气以及美国邮政服务 USPS 合同的到期。联邦快递的表现被视为美国经济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其下调预期和持续的经营挑战可能预示着更广泛的经济困境，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将密切关注其未来的表现以及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好了，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五晚的8:30到9:00播出，如果您在西雅图地区，可以通过 AM1150 收听。感谢您的陪伴，我是主持人 Vivian，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